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6月28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表人口贩卖报告，中国和北韩排在最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国会参议院共和党推动的医保法受阻，表决将会延后至7月休会期之后。香港众志本土研究社及多名年轻的学者在香港发起了香港前途研究计划，他们到访了英美两国搜集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解密档案。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希望整理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真相以及脉络，推动民间历史研究普及化。
当讲到档案解密的时候，不要觉得是一些很神秘而普通人不能接触的东西，其实档案呢拿就难拿一点，但是看的人人都懂看的，如果你懂看英文的话。
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时事经纬。而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一连三日访问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0周年活动，并且主持新一届香港政府的就职典礼。香港警方就高度设防。在稍后，大约记者汤慧云为我们在香港作连线报道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发表有关人口贩卖的年度报告，将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列为全世界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中国被降级到和北韩、叙利亚并列的等级。美国官员说，人口贩卖是一种现代奴役制度，这个几百亿美元的犯罪产业剥夺了全世界约2000万人的自由。今年人口贩卖报告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国务院将中国降级为同北韩、叙利亚并列的等级。美国国务卿特林森是这样解释的。
China was downgraded to tier 3 status in this year's report, in part because it has not taken serious steps to end its own.
美国国务卿特林森说，中国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级到第三类，部分原因是中国未有采取严厉措施结束其作为人口贩运帮凶的角色。包括在中国的北韩强制劳工，给予中国降级的决定是被看作成川普政府对中国人权纪录发出的一次重大谴责，北京对这个举动表示不满。华盛顿说，这份报告是为了推动良性变革。在星期二报告发布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8个人因为抗击现代奴役制度的努力而受到表扬，其中包括来自泰国的布姆·姆斯比。因为难以掌握美国总统川普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调低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展望。IMF 更新后的预测说，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今年的年增长率为 2.1%， 这样高过去年的数字，但是比之前的预测要低，亦都低过川普在竞选总统时承诺的 3% 的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之前更加乐观的预测是基于川普做出的推动经济增长承诺，这些承诺包括削减税收、放宽监管并扩大基础设施投入。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的专家现在说，在跟美国官员讨论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了解到的细节太少。一项评估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艰难地适应生产率的低增长、重塑劳动力市场的技术变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国会对记者表示，原定在这个星期将会进行的医保法案投票将延后到国会休会期结束之后再进行。麦康奈尔坦承，目前希望通过参议院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法案所需要支持票数仍然不足。麦康奈尔说，我们将持续开会讨论分歧，我们正努力解决问题，这个星期不会有法案表决，但我们正努力获得50位议员的支持。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2席对民主党的48席维持微弱多数地位。 面对民主党嘅全数反对，共和党要喺参议院通过佢哋所提出嘅医保法案，唔能够失去超过两位共和党议员嘅支持票。不过已经有至少五名嘅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反对呢项共和党版本嘅法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自美国总统川普就职的五个多月以来，海外民众对美国的印象大幅下滑，对美国的好感从奥巴马总统任期尾声时的 64% 下降到目前的 49%。 受访者认为川普本人和他推行的很多政策都不受欢迎。皮尤研究中心从二月到五月份对全球37个国家的40,000多名受访者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只有中位数22%的受访者对川普能够处理好国际事务抱有信心，而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两年，这个比例为64%。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来临之际，见证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呼吁北京信守对香港的承诺。彭定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周末前赴香港参加庆祝香港政权移交20周年仪式时，应该重申北京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中国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驻厄瓜多尔商务办事处被迫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学者认为，蔡英文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考虑两岸因素，而独派人士则建议推动台湾证明运动。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南美洲厄瓜多尔要求中华民国驻该国的商务办事处更改名称为台北商务办事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首先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开始1年3日访问香港，出席主权移交20周年的活动，并且会主持新一届香港政府的就职礼。香港警方就高度设防，20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就写公开信给习近平，要求北京重启香港政改。而香港众志等多个政党在星期三的傍晚就突破了警察的封锁，发起了留守金紫荆的行动，要求落实真普选，并且立即释放刘晓波。我们现在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仁你好。
习近平星期四会抵达香港，在他到香港之前，星期三有哪些团体发起抗议行动，以及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眾志、社民連等超過20名嘅示威者喺星期三嘅傍晚咧，就發起咗留守金紫荊嘅行動。佢哋咧係要求咧就係撤回人大831決定啦，同埋落實真普選，同埋立即釋放劉曉波噶。佢原本咧係打算咧希望咧係通宵留守，直至到咧星期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香港嘅時候咧，係希望可以直接向習近平咧表达佢哋嘅诉求，但系咧警方喺星期三晚经过3次嘅警告之后咧，就开始咗清场嘅行动噶啦。咁所以而家咧，示威者咧，大部分咧已经系咧系被咧系抬离咗呢个金紫荆广场嗰度噶啦。任敬仁
系咁啊，香港警方就高度设防啊。咁目前习近平将会入住嘅酒店附近嘅气氛系点咧？
係咁，警方咧係將習近平訪港之旅嘅風險咧評估咧係頗高嘅呢個嘅恐襲嘅威脅㗎。咁咧係高過舊年咧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嘅時候嘅評估㗎。咁記者今日下晝咧就喺灣仔習近平入住嘅酒店附近咧係睇過附近嘅環境啦。咁發現咧嗰一帶咧已經係設置咗超過200個咧高過2米嘅巨型水馬㗎啦。咁部分咧已經係住咗，已經入咗水，咁咧就係防止有示威者咧係衝出馬路啊，接近習近平嘅車隊咁樣樣啦。咁亦都咧有巴士改道等等嘅安排噶。咁亦都咧間中咧都有好多警員咧喺嗰附近咧係巡邏噶。咁但係大致上嚟講咧係氣氛咧係未見得係相當之緊張噶。不過咧呢個水馬圍城嘅場面咧就會可能咧就係會隔絕咗習近平同市民接觸嘅機會噶啦。亦都咧 係睇到有一批嘅示威者咧喺習近平入住嘅酒店外面咧係守候習近平，咁但係咧都係受到警方嘅勸喻咧，相信咧今晚咧都係會清場啊，唔會有任何示威者咧可以留守喺習近平入住嘅酒店同埋附近嘅地方咁樣嘅。任敬仁
係咁啊，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三就向習近平發表公開信，咁內容係乜嘢咧？
係咁，民主黨、公民黨同埋專業議政等20名嘅民主派議員，星期三下晝咧就喺立法會咧係會見記者，發表咗一封咧係俾習近平嘅聯署公開信，主要嘅內容咧就係香港主權移交20年，北京駐港嘅代表咧係一直咧係強調咧，北京咧同埋佢哋嘅駐港代表咧係一直係強調一國而貶抑兩制，令到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咧係失去咗信心。佢哋希望咧北京重啟政改，落實雙普選，挽回港人對一國兩制嘅信心㗎。咁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就表示，希望喺習近平訪港期間有機會同埋有時間咧同習近平或者係其他北京官員對話同埋會面咁樣咧，令到信件嘅內容咧可以清晰咁樣向習近平表達噶。而葉建源喺會見記者嘅時候咧，亦都讀出咗公開信嘅主要內容。聽下葉建源點樣講啊？
我們也追求兌現基本法許下的民主政制承諾，要求重啟政改，落實雙普選。我們希望中央政府能夠尊重和珍惜香港的獨特性，信任港人，支持港人，重回初衷，真正地做到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让香港走出长期存在的管治困局。
咁對於呢封信裏面咧，未有提及劉曉波嘅問題，葉建源就解釋，唔同嘅政黨政團咧都各自有信件咧係俾習近平噶，所以唔同嘅信件咧就有唔同嘅焦點。呢一封公開信咧就聚焦係一國兩制、釋法同埋北京對港實施全面管治權等嘅問題噶。任敬仁
係咁啊，同時有民主派議員就唔贊成喺習近平訪問香港期間同佢會面啦。咁究竟又點解咧？
係咁，社民連嘅梁國雄、人民力量嘅陳志全、香港眾志嘅羅冠聰、工黨嘅張超雄同埋無政黨嘅毛孟靜、劉小麗、朱海迪同埋鄭松泰咧，佢哋都係冇參與聯署信咧，係俾公開聯署公開信俾習近平㗎。而民主派嘅8名立法會議員咧，星期二亦都發表聯合聲明，呼籲香港市民今年7.1咧係上街㗎。其中自決派嘅議員朱海迪就表示，劉曉波近日在中國的遭遇不斷地提醒香港人中共的本質，他們不會輕易地讓香港人有民主。朱海迪認為民主一定要靠香港人每一代人不斷地去爭取，他呼籲市民是參與七一遊行的。而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最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們是暫時沒有收到任何邀請和習近平會面的，他都認為這一類的會面是可免則免的。聽下黃之鋒怎樣說。
而我想在習近平來到香港，即好像令到即香港島淪為一個死城的情況之下，其實情況都極之擾民。我想這類的會面或者交流，如果只是一些即寒暄或者是統戰工作的一部分，我奉勸就即可免則免，而香港眾志亦都不會參與其中。
是的，湯愛雲，13間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咧，在星期二舉行了一個記者會嘅，他們宣布是不會參與七一大遊行，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係咁，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13間大專院校同埋學聯星期二咧係舉行聯合記者會，公布咧將會喺7月1日晚喺香港大學中山公園舉辦論壇，探討香港未來嘅前途問題等嘅議題㗎。而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就喺記者會上面表示，13間大專院校同埋學聯都唔會參與今年嘅七一大遊行。不過咧，嶺南大學咧喺星期三即係聯合記者會之後咧，又個別表明咗咧，佢哋係會參與七一大遊行噶。咁而黃正德琴日就喺記者會上面表示，佢哋都冇計劃咧係去針對習近平訪港咧發起抗議行動噶。而黃正德表示，多間大專院校唔參與七一遊行，主要咧係同發起遊行嘅民陣理念係唔同噶。聽下黃正德點樣講啊？
雖然佢哋都提過一國兩制加足20年咁樣，其實同我哋有啲類似，都係講緊一國兩制其實而家唔係保障緊香港人啲乜嘢，唔能夠成為香港嘅出路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佢一啲聲明啊，等啲內容，你可以見到民陣佢嗰邊始終都係提倡就係只要落實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咧，其實就可以真正有普，真係有真普選啦，真係可以保護到香港嘅利益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對於一國兩制、對於基本法嘅理念同埋睇法係有啲唔同嘅。
系咁啊！呢班大学生咧喺7月1日嗰个论坛主题系乜嘢咧？
系咁，论坛嘅主题就系赤祸残港20年，抗击外母夺主权。咁佢哋邀请咗咧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啦，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总监方志恒同埋作家卢思达等咧系担任嘉宾噶。佢都发表声明表示，20年前嘅7月1日，香港再度沦陷，香港人由中英两国签订嘅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就有如玉在砧板上，基本法咧系无改香港沦为中国殖民地嘅事实。佢哋希望趁今次嘅论坛咧，系思考而家一国两制框架以外嘅前途，同埋抗击外母光复香港噶。啊，任敬仁，
系咁啊！民主党啊做咗一个民意调查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一讲啊？
係咁，民主黨喺6月初咧就進行咗一個民意調查，成功訪問咗1842名嘅被訪者，了解佢哋對主權移交20年嘅意見㗎。咁結果係顯示咧，59%嘅被訪者認為主權移交20年以嚟，而家嘅香港係比之前差咗㗎，認為好咗咧只有20%。咁而對於香港未來嘅前景咧，亦都有超過60%咧認為係會變差，而只有咧18%咧認為係會變好。咁呢個論壇這個嘅民意調查係反映咧，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同埋未來嘅前景咧，都係比較趨於負面嘅。任敬仁
係咁啊，民主黨就認為呢個調查結果對北京發出咗啲乜嘢信號咧？
係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就表示，民意調查嘅結果對北京係一個警號嚟㗎，反映大部分香港人對於過去20年係不滿、消極同埋負面，覺得一國兩制咧係走樣變形，覺得一國兩制嘅承諾都係幻滅㗎。咁尹兆堅係呼籲咧北京咧係檢討治港政策㗎。聽下尹兆堅點樣講啊？
咁如果佢都唔做啲嘢嘅話，保持翻過去20年嗰種嘅風格、治港的作風，以致伸隻手埋嚟香港，去到直接間接處理香港的事務，例如透過西環也好，透過越境執法一些強力部門嚟到夾人都好咧，呢個係破壞香港人對於北京嗰個信任，以致對一國兩制信心。
系嘅，汤浩允，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咧就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浩允为我哋报道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香港，而香港警方就高度设防，民主派亦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嘅报道消息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无国界记者话，香港嘅新闻自由呈现自由下跌嘅趋势。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20年嘅时间足以令到北京口里边嘅回归一代长大成人，却系亦都令到香港曾经引以为傲嘅新闻自由跌至前所未有嘅低水平。总部设响巴黎嘅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二6月27日发表个文章《香港回归中国20年后媒体自由呈自由落体之势》，深入分析咗当下香港新闻自由嘅现状。该个组织响今年4月发布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嘅新闻自由已经系从2002年嘅第18位下滑到今日嘅第73位。文章当中里边表示，大多数香港媒体的老板在中国都有重要的商业利益，半数以上是人大、政协两会的代表，这些媒体人往往是通过自我审查向北京示好，对于少数不识时务者负责监管媒体事务的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过停止续发执照等手段加以威胁。文章当中还列举了近年来香港出版界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事件。2014年依此，以调查报道闻名的《明报》总编辑刘俊图是突然遭到撤换，由一名亲北京的马来西亚编辑系取代，引发业内有关新闻自由的激烈抗议。而在2月， 刘俊涛在香港旺角一带遇袭，身中三刀，这宗案件的幕后主使至今不明。在同年爆发的雨伞革命期间，很多记者和参与抗争的民众一起被警察用催泪瓦斯驱赶，不少人是受了伤。2015年12月，马云旗下的中国电商是巨头阿里巴巴收购了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近30名的记者旋即是被亲北京人士取代，这家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漫长历史的报纸从此是丧失了他们舆论监督的职能。亦都在这一年，香港是还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铜锣湾书店老板以及是员工被绑架事件，其中瑞典公民桂文海至今仍然是被中国当局是扣押。2016年明报的第二把手执行主编姜国元被解职，很多香港人认为解职的原因是同一篇是巴拿马文件的调查报道有关。过去的两三年里面，传统媒体的陷落催生出了以立场新闻、端传媒为代表的一批网络新媒体，但是由于当局的限制、经费的问题，加上网络攻击的风险，这些新的媒体的发展前景尚不可知。而在另一方面，在今年的1月，关注全球人权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曾经发布警告，说香港的人权状况急速倒退，为20年以来最差的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预计会抵达香港的时间将会是迟过之前的多方面猜测。舆论关注了辽宁号的航行路线对台湾具有威胁意味的时候，台湾有军事专家就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将于7月8号抵达香港，停留约两日，期间向公众开放参观。证实这个消息的是香港政府行政会议议员、工联会荣耀会长郑耀堂。媒体援引他的话表示，辽宁号能够到达香港，体现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是向香港社会释放的正能量。中国国防部说，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已于25号离开青岛基地，展开跨海区训练。报道援引人民网消息，辽宁号航母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济南舰、银川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还有多架歼15航载战斗机。舰艇型号涵盖近海防御所需舰种和机群，而且来自北海、东海和南海诸舰队。还有报道说，中国空军歼20隐形战机近日亦都将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庆祝活动。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一直猜测辽宁号航母编队将参加香港回归庆祝活动，亦都是给中国国家主席第二次访问香港营造气氛，保驾护航。辽宁号航母编队大阵仗出动，抵港时间虽比外界最初估计推迟，但是其军事意涵不变，而且引起广泛关注。台湾中央社援引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中将的话表示，国防部不对媒体有关报道加以评论，但是军方会密切监视事态发展。6月28号，美国之音向国防部查询了辽宁号动态，军方说还未有消息。德国之声6月27号以中国在台湾沿海展示武力为题发出相关报道，并且加入地图分析辽宁号前往香港的可能航线。这一份地图显示，辽宁号进入台湾北部的东海水域后，一是取捷径向南进入台湾海峡，沿海峡中线行驶，通过台湾海峡，一是绕过台湾东部外海，然后经巴士海峡，然后驶入香港外海。报道援引台湾一名学者的话表示，辽宁号的这一次动作是对台湾的明显挑衅。如何看待中国海军航母辽宁号的动态？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施孝伟说他觉得其实有时他们用两岸关系的套路看来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中国毕竟是主权国家，有权动用他的军事力量， 有权使佢嘅军事力量前往佢嘅领土，呢个系事实。美国人能够做，中国人唔能够做。台湾自由时报等媒体年初曾经报道，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经三次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台湾有数百枚各式导弹瞄准应对。另据台湾军事通讯社6月28号报道，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勉励陆海空新晋升长官时表示，要深切体认军人荣耀与使命，齐心协力，战训本务工作，立志做国家安全守护者，不负国人所托。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台海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台湾的国际空间亦因为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一中原则而受到比过去更加严厉的打压。最近巴拿马和台湾断交就有一个警讯。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在两岸关系正处于转变的时刻，怎样可以令到更多美国人知道台湾那方面的故事呢，亦变得格外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台之间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官方往来受到限制，不过双方人民之间有很多的交流项目，包括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掌管的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最近美国在台协会为富布赖特台湾项目成立6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二亦都共同举办了一场的座谈会，为富布赖特项目在促进美台民间交流的贡献做一个记录。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亚太富布赖特分部主任亚当迈尔表示，美台之间有共享价值，人民之间的交流既深且久，过去的60年以来，参与富布赖特项目的美台学生学者人数超过3000人，目前还有144人在两地参加语言以及文化项目。他是希望这个项目继续为美台民间交流服务，庆祝未来另外一个的60年。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瑞哲表示，自从中国对外开放之后，他观察到台湾对美国年轻人逐渐失去吸引力，这些年轻人更加有兴趣是到中国去探索或者学习语言。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尤其是当台海两岸关系正在面临着转变，需要有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台湾的故事，美台民间交流比以往更加来得重要。布瑞哲表示，如果他的印象正确，台湾变得缺少吸引力，这个会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台湾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建立理解大中华地区的美国人力资源库的地方，这个对台湾更加不幸。因为到中国的美国人并不理解民主可以在华人社会兴盛，就好像民主在台湾兴盛一样，而且在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正在演变的时候，如何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台湾的故事，亦都变得比任何的时候都要来得重要。座谈会现场有很多曾经参加富布赖特项目到台湾研习的美国学员，还有一位最近才是参与台湾外交部国际青年精英领袖研习班的美国女孩瑞秋邱达比。邱达比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他而言，台湾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民主。邱达比表示，他之前曾经去过北京，北京和台湾在民主的部分绝对有不同的地方，这个不是只是有涉及到政府结构的部分，而是人民是否有控制权的问题。这种的感觉当你在台湾岛上面会特别深刻，它意味着是可以随意走到街上面看一看各种不同的宗教组织，大家可以随便信仰任何他们想要信仰的宗教。由于宗教在他的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这个对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他觉得台湾和中国相比之下非常独特的地方。富布赖特台湾项目负责人威廉沃克表示，这个项目在台湾实行了60年，它所发挥的作用在于增加美国人民对台湾的理解，促进美台国际性教育交流，并且体现彼此之间的软实力。即使是这种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往来交流无法改变政府的政策，但是它可以协助营造美台两地的议程和看法。台湾驻美代表处教育组组长 池耀宗亦都在座谈会上面介绍了台湾政府各个部门提供的语言、教育以及是文化交流项目，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学生到台湾参与这个项目，促进彼此之间的更多的往来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官员说叙利亚如果使用化学武器的话将会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了卡塔尔及科威特的特使商讨海湾危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宣布收回报道而川普就发推文抨击美国传媒。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称他们观察到叙利亚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可能正在筹备化学武器袭击。该空军基地今年4月份被用于对罕谢洪镇发动化武袭击，造成80多人死亡。在星期二6月27号，美国国防部媒体专案负责人海军上校大卫斯对记者说，过去几日以来，军方官员收集到的情报开始明朗化，但最后的一日的情报更加令人信服。一些五角大楼官员说，叙利亚的活动与其中一个机库里面一架飞机有关，该机库和化学武器的使用有关。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观察到的沙耶特拉空军基地的活动显示，叙利亚政权可能打算再次使用化学武器。他说这些活动和叙利亚当局4月份对罕谢洪镇发动化武攻击之前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类似。在4月份的化武袭击造成80多名平民死亡之后，美国用几十枚战斧巡航导弹轰炸了沙耶特拉空军基地，炸毁并严重损坏了约20架飞机、一些机库、弹药库和雷达。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二会晤卡塔尔和科威特高级官员，试图从中斡旋，让卡塔尔及其海湾邻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对峙状态尽早结束。特勒森在华盛顿和美国坚定的盟友卡塔尔外交大臣举行会谈。3个礼拜之前，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实施了贸易和外交封锁。特勒森一直呼吁对话才是海湾国家努力寻找外交方案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然而，沙特、巴林、埃及和阿联酋看起来并不准备降低他们提出的13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卡塔尔降低和伊朗的关系，关闭卡塔尔政府出资的半岛电视台。特勒森星期二较晚时候会见了科威特的内阁事务局大臣兼代理资讯大臣萨巴克，重申了他对科威特出面斡旋这个海湾纠纷的坚定支持。美国总统川普在3名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因牵涉一篇被收回的报道而辞职之后，再次对几个新闻机构的信誉进行抨击。川普星期二连续在推文上发文批评传媒。 CNN 收回的报道说，川普的助手安东尼拉斯卡拉穆奇和一间投资基金有关。 CNN 错误地报道说，这间基金是由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一间银行管理的。这篇报道上星期四发表在 CNN 网站上，在星期五下午就被删除。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汤马斯·弗兰克、 CNN 调查部的编辑埃里克·里特·布罗和调查部主管莱克斯·克里斯在星期一辞职。乌克兰和俄罗斯受到的一轮网络袭击，其冲击已经超过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和大西洋彼岸的政府和公司电脑系统造成破坏。最早报告受到袭击的是乌克兰的银行、政府办公单位和机场。乌克兰副总理罗申科在推特上发出照片，显示自己的电脑的黑色屏幕，说政府总部电脑系统已经瘫痪。土耳其军方在星期三说，土耳其部队晚间摧毁了叙利亚的库尔德目标，报复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对土耳其支持的部队发动炮击。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冲突发生在阿夫林地区，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部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大本营拉卡的战斗中尤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脱欧派以52%的微弱优势赢得到全民公投已经一年了。经过12个月的政治动荡，分析人士认为英国社会和美国越来越相似，支配政治分歧的是价值观而非传统的政党政治。 在欧盟内外印在选票上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去年公投暴露出来的分歧要深得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一架失事的警方直升机星期二对委内瑞拉内政部和最高法院开火，他说这个是恐怖袭击，是那些想将他赶落台的人所做的。这次袭击据报未有造成人员伤亡，马杜罗誓言要将肇事者绳之于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纽约异议人士抗议中国当局迫害刘晓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年轻学人解密历史档案，希望香港人可以参与二次前途讨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香港众志、本土研究社以及多名的年轻香港的学人在今年二月发起了香港前途研究计划，他们到访了英国以及美国，搜集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解密档案。最近举办了第二次工作坊，被香港公众参与整理以及讨论有关的档案。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研究计划希望整理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真相以及脉络，推动民间历史研究的普及化，并且唤起公众对2047年香港第二次前途问题的关注，并且推动香港人命运自主，由民间历史研究开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距离中英联合声明列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方式前年不变第30年，主张香港前途民主自决的新兴政党香港众志与本土研究社和多位年轻学人，包括现在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课程的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等，今年二月发起香港前途研究计划2017，透过众筹大约65000美元，到英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上世纪70-80年代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解密档案。研究计划最近发新闻稿表示，四月举办了第一次工作坊，让公众参与，初步共同整理好英国解密档案中有关香港前途谈判的具体细节。研究计划表示，为了更全面了解当中各种事实和谜团，最发起第二次建党委叶义之又倾又公众参与，进一步阅读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文献，一方面协助从各种官员回忆录、当时民间讨论和其他历史著作中砌出历史拼图，另一方面可以从现有事实的基础上发展出对过去前途谈判的新视野和对现今香港前途问题的启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最近出席第二次工作坊，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目前搜集到大约300份历史案，希望未来几组一个香港前途谈判的时间轴，透过视觉化、影像化整理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真相和脉络，推动民间历史研究的普及化，唤起公众对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的关注。
因为不论是 當時香港人係曾經非官守議員提出個公投嘅方案啦，到係當年曾經講過話，至少要有一個參與前途談判嘅機會，甚至當年其實連港督能唔能夠成為英方代表團嘅一份子都成問題嘅時候咧，我就好希望咧香港人真係能夠可以係推動呢一個命運自主，就由民間嘅研究開始。
黄之锋表示，参与工作坊的人士来自各行各业，研究计划希望将档案解密的工作普及化。
当讲到档案解密的时候，不要觉得是一些很神秘而普通人不能接触的东西，其实档案那些，但是看的人人都懂看的，如果你懂看英文的话，所以我们希望去普及化这个参与式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黄之锋表示，无论是不是支持民主自决，香港人都应该了解历史真相，正视2047二次前途问题，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人未能参与前途谈判，不能够命运自主，香港人必须从历史中学习，避免犯同类的错误。黄之锋还说，希望在7月1号之后尽快发表初步的研究方向，而其中一个重点是打破北京一直强调香港前途问题只是中英两国之间的问题，拒绝国际关注。但是其实翻查历史档案，中英两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时候，其实相当在意美国、日本以至加拿大等国家的考虑。
與此同時，當中國要了解和處理這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來的，所以當我們說香港問題從來都是外國勢力沒有干預，但原來我們看歷史，原來當年中國和英國在前途談判過程裡面都就著香港問題是和世界各國很多不同的互動，到底香港在東亞地緣政治和在國際的社會上面當時是有什麼的互動和影響，這個是值得我們去關注。
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到过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搜集一些关于香港前途谈判的历史解密档案，希望梳理出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对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初衷，对照主权移交二十周年的今日有没有走样，而這些歷史資料亦是思考香港未來的重要基礎。
因為其實我覺得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呢，其實大家是沒有了一個方向的，即是它沒有了一個方向，究竟我們之後要爭取些什麼，我們要在一個什麼基礎底下繼續去向前行這樣的。
陳劍清表示，開一些由搜集到的密檔工整理出的時間軸，主要是由1979至1984年所有关于险，他强调研究计划的主要目标不只是研究历史档案，而是培养香港人的历史意识，让更多香港人有机会参与2047二次前途问题的讨论。陈剑清表示，研究计划目前有初步的发现，主要是英方在1984年八九月之間同中方達成的協議，英方覺得在草簽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英方對於香港的責任不是在1997年就結束，而是之後每一屆英國政府都有責任保障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陳劍清還說，從解密檔案發現，當時中英聯合聲明有提及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达成协议之后，要预留时间俾香港人进行一次公投，
咁就去表决嗰、那个作为 endorse 嗰份即系英联声明嘅民意基础咁样，咁系有呢啲嘅，系啦。咁但系嗰阵时喺个民间里边，其实冇一个氛围系酝酿到一种压力，系争取到呢样嘢。咁呢樣嘢對於我哋而家去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我哋如果知道其實成個談判嘅過程、談判嘅策略，裏面有啲咩條件先可以 trigger 到嗰一啲 option 嘅出現，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歷史素材，係諗而家我哋嘅情況。
參與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工作坊的港大學生會刊物，學院前專題編輯何希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對香港近幾十年的歷史很有興趣，認為對香港今日的現況都有很大影響。何希偉還說，香港人不應該缺席二次前途問題的討論，
即係自己嘅嘢係應該要自己負責咯。即係以前嘅人，即係會有個寄望，就係英國人保護香港嘅利益。咁其實你過咗幾廿年，你都睇到係冇呢樣冇呢回事啦。咁你嗰陣時你都冇 mobilize 啲人去到自己去參與。咁喺今日其實睇翻，你都冇乜點改進到咯呢啲人嘅觀念。
何希偉表示，今次係第一次參與工作坊。閱讀同埋討論一啲解密嘅歷史檔案之後，覺得憤怒。
睇翻呢幾廿年，好似香港人係一個波咁踢嚟踢去咯，咁即係你係應該有啲憤怒咯，對於呢樣嘢或者心有不甘啦，至少都。
何希偉表示，現今嘅香港人仍然欠缺主體意識，佢認為無論乜嘢時候，香港都應該有民主自決。無需局限於所謂2047的大限，他又認為香港有條件獨立，
即制度上是絕對有的，但人心上是完全即未有這個準備，但是你說制度的配套啊、貨幣啊、政府啊、即公務員啊，那些 是非常之好的條件。
今次是第二次參與工作坊的 Kate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解密檔案有興趣，之前覺得公眾沒有機會看到，而參與工作坊有機會接觸，就想了解當時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的仔細內容。 Kate 表示，第一次參與工作坊的時候，主要是研究1984年4月的檔案，當時中英兩國的談判已經如火如荼，在檔案當中知道很多細節，例如解放軍駐港、香港人的國籍問題和港英政府的主要官員會不會過渡等等。而第二次工作坊主要是閱讀中事員回憶錄或者魯平回憶錄等等，再整合相關檔案，多角度去睇整個香港前途問題。
主要都是看回當時中國和英國的角力咯，就其實我們一組人都會覺得英國是處下方的，一路都中國都是一路堅持就是收回香港，去提出那些理據都是例如香港人首先是中國人的理據，他一路的思維都是 很突出的，很明顯的了。
Kate 表示，翻看歷史檔案之後，發現中國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但是經過二十年，看到香港的制度不斷崩潰，中國承諾的全民普選沒有兌現，反映中國不願意放手給港人治港。他坦言，經過2014年的雨傘運動，民主制度爭取不到任何直接改變，整體香港民意都顯得低沉，而香港前途研究計劃這一類民間的協作運動，可以給更多的香港人去理解歷史，關注香港前途。他希望2047年香港可以推動自決運動。
可能始終香港人都要做一個自決的運動，無論最後是受不受到國際認可，其實很可能不會受到啦。但是香港人都要發聲咯，即至少為了自己的尊嚴又好，什麼都好，即總之要說即我們是不接受中共那套即專制 的管治。
不過 Kate 預期雨傘運動之後，短期內香港都不會有大型的爭取民主運動，但是多了民間團體做深耕細作的研究工作，可能未來幾年香港的民主運動都會朝這個方向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纽约的异议人士和民运团体为抗议中国政府迫害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了多个活动，包括绝食、抗议集会和召开讨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刘晓波被诊断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之后，在纽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就展开了接力绝食，抗议中共对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迫害。从星期一晚上十点开始，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语种日记作者何岸全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是开始了这次的接力绝食的第一拍。陈闯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他听到刘晓波是病重的消息之后，直接是感受的就是痛切心扉。
因为刘晓波先生在八年之后他说过对刘霞女士说，我宁愿化。
陈闯创表示，因为刘晓波是曾经对刘霞讲，即使是化成粉末灰烬，他的爱亦要是拥抱你，没有料到现实好可能成真，所以陈闯创表示他是非常之伤心。而何岸全则是表示他来不及是痛苦，首先是想到的就是到总领事馆前是绝食抗议。
刘晓波为中国民族做了很多，那么我们能够为刘晓波做什么？希望
何岸全表示，刘晓波为中国民主做了很多的事，这样大家是能够为刘晓波做些什么呢？所以何岸全表示，他在推特上面发文，希望大家能够前来参加这个绝食的接力活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表示，这次的接力绝食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刘晓波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星期二的中午，中国民主党的部分党员来到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他们举着标语牌呼喊口号，强烈抗议中共对刘晓波的迫害。刘晓波在2009年因为起草这部呼吁中国民主化道路进行宪政改革的2008宪章，因此而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罪是判处是11年的徒刑。2008宪章第一批签署人之一的徐有余教授现时在纽约新学院任访问学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之震惊，亦都是非常之痛心。他认识的刘晓波是身体好好，生龙活虎，他好乐观。刘晓波病重的消息令到他是首先想到中国的政治迫害，这种迫害不单止不合理，而且是极为荒谬。
也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晓波是
徐有余表示，他看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判决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主张联邦制。徐有余表示，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所以就很认真地去研究这个事情。中共在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面提出的主张就是联邦制。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前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他们所考虑的中国的政体国体的时候，他们当中是相当多的人主张联邦制，因为想模仿苏联。为什么现时他是变成了刘晓波的一个罪状？如果他是一个罪状，这样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的事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南中国国家和印度的订单导致俄罗斯海军武器出口增加，俄罗斯和印度很快将会决定新一笔的护卫舰交易。俄罗斯同时积极向印度推销新式的米格战斗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大军火出口国，长期以来武器出口结构主要以空军战机和防空导弹系统为主，但是近几年这种武器出口结构开始出现变化。随着来自南中国海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海军武器订单的增加，海军装备在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中所占份额正在扩大。负责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人星期一在莫斯科表示，越来越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开始对俄罗斯海军武器感兴趣。最近四年来，海军武器在俄罗斯对外武器中能够占大约 10% 至 11% 的份额。从中期来看，这个比重将发生变化。科人说，中国、印度和越南三国是俄罗斯武器的最大买主，俄罗斯正在和印尼、菲律宾、泰国和缅甸谈判武器交易。 他说护卫舰和导弹巡逻艇的订单正在增加，特别是高速快艇、能够携带和发射无人机的导弹巡逻艇，以及岸舰导弹等岸上防卫装备目前都非常畅销。俄罗斯海军战舰加入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军舰从叙利亚海岸以及从里海发射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目标，海军参战亦被认为是俄罗斯做广告向外推销武器装备的重要手段。科人说，大家都看到俄罗斯军舰的行动，因此刺激增加对俄罗斯海军武器的需求。他还表示，对海军装备升级改造和重新换装方面的订单亦正在增加。去年俄罗斯总共对外销售$153亿的武器装备。俄罗斯目前和南中国海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苏-35战机已经被部署在邻近南中国海的湛江地区。俄罗斯已经帮助越南组建潜艇部队，并可能继续向越南出售第五艘和第六艘猎炮级护卫舰。越南同样从俄罗斯获得目前最先进的岸舰导弹系统，俄罗斯亦向印尼和马来西亚出售和推销战机、新式潜艇等装备。长期装备美式武器的菲律宾正在成为该地区俄罗斯武器的新买主。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通过武器出口，俄罗斯可以巩固和扩大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认为，俄罗斯向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出售武器并不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其他评论认为，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等南中国海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能力将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将变得更加困难。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说，中国试图控制半个太平洋并增强在印度洋的掌控能力，因此将同印度相抗衡。俄罗斯媒体说，印度租赁的俄罗斯核潜艇能够监视在印度洋活动的中国海军。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威尔认为，印度利用租赁的俄罗斯核潜艇可以威胁中国的海岸线目标，因此亦能够提高印度的威胁能力。俄罗斯几年前曾经为印度建造了六艘11356型护卫舰，目前都已经全部服役。俄罗斯很可能将同印度签订合同，再向印度出售两艘这种型号的护卫舰。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负责人拉克曼洛夫星期日表示，围绕这两艘护卫舰的谈判正接近尾声，在未来的3至4个星期内可能签订合同文件。这两艘护卫舰原来曾经计划装备俄罗斯海军。11356型是多年前俄罗斯全新设计的一款用在远洋水域的先进战舰。俄罗斯利用与印度六艘护卫舰交易所掌握的已成熟建造和使用技术，将这款战舰升级装备自己的海军。由于俄罗斯海军水面舰艇大多数在苏联时期建造，这款护卫舰目前成为俄罗斯海军的宠儿，并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大显身手。但是由于乌克兰制裁拒绝提供军舰的动力装置，导致俄罗斯利用这种护卫舰大规模装备海军的计划被迫搁置。在三艘11356型护卫舰建造完工并在俄罗斯海军服役后，俄罗斯被迫决定将其余的两艘现在已经建好船壳护卫舰卖给印度。印度国防部长几日前刚刚访俄，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国防部长在会上还签署双方军事合作的路线图。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为两国合作开辟新的前景，双方合作会更加密切。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彩江洛克说，印度、中国等国目前都积极建设海军力量，俄罗斯和这些国家在相关方面的合作可能进一步扩大，而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集团亦会成为合作的平台。彩江洛克说，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在军舰建造以及军舰升级等方面的合作，亦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军人到俄罗斯学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0.73 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